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林伟蒙、曾新化夫妇的生命故事。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呢，分享了伟蒙哥的故事啊，他在好几年前因为情伤犯下了刑事案件，成为了社会头条人物。而在他对人生完全绝望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经历了上帝的拯救，开始了新的人生。当生命转变之时，爱情也悄悄地来到。林伟蒙在教会遇见了昔日的陶家少女曾新化。为什么会说新化是陶家少女呢？今天就要来聊一聊她的生命故事。新化姐你好，欢迎你。
你好。
是非常开心哦，新化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在开场的时候说到这个陶家少女哦，因为我从你的故事的资料里面看见说你是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决定要离家出走。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会促使你在年纪这么小的时候就决定要逃家呢？
这个真的要从我的父母开始说了。我的父母其实他们都是很有责任感的人。我的爸爸是长子，那因为他们的家境真的很贫穷，我爸爸是在海边，他是在台南的七股，我的母亲是在新竹竹东，在山上也是，所以他们都看着他们的父母很劳苦，所以其实他们都很想要光耀门楣，
是对拼命的工作，是不是？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爸爸跟我爸爸也是模范生好学生，所以他在在我阿公的期待下面，其实他一直都很优秀。爸爸大概20出在当兵的时候遇见我妈妈在火车上遇见他，就天雷勾动地火。对，然后就把他娶回家了。但是这没有符合我阿公的期待，我阿公其实希望我爸爸娶一个条件家境比较好的女生来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但是我爸很神奇，他那时候就会跟我们讲，他绝对不可能娶一个家境好的女生，如果娶了一个家境好的女生，那谁来孝顺我的爸爸？在我出生那一年他们就创业了，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就创业了，所以他们就完全投入在工作上面。那我妈妈也是拼命三郎，她也是把自己当男人在使用，就是我爸出去做业务，然后她在后面就是开始工作，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她的衣服她都穿得很漂亮哦，化妆化得很好哦，可是就是在后面就开始工作，然后都满身汗，
嗯，
出来有时候回家你看她的衣服都还会有像盐巴一样的固体哦，就是非常努力在工作的人。但是对于我就会觉得好像我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这好像不是自己期待的家庭，是那个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有爸爸妈妈也在家了，然后还有我的手足，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吃饭等等，其实没有，
没有，
就变得说你们家的孩子要非常独立吧。
对，因为我跟我姐差5岁，所以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她6年级，那他就跟着他的同学，
是，
那反正我一年级怎么度过的我也不晓得，反正他们读一天我读半天，所以我就是钥匙儿童，我就是反正就从国小开始我就是都一个人。后来我姐姐因为上了国中就去我阿姨家居住，然后我就又更是一个人。
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出我要逃家了？
4年级。
小四哦。
对，小四。
哇、wow、
我那个偏差是很偏差。
一直到国二的时候你真的就离家出走了，你还记得那一天你怎么样收拾你的行囊吗？
嗯，就偷偷摸摸的，然后进了我就是把门打开，然 然后我们家那个是地毯哦，就是那种钉木板的地毯，走过去还会有叽叽叽的声音。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走，
反正捏手捏脚，
对，就去翻了我妈妈的钱包，拿了她的提款卡，我就拿了提款卡，什么都没有带，就只有拿了提款卡，我就走了。
但你知道密码哦？
知道，因为这也蛮奇妙的，因为他们都觉得我很聪明。我妈还曾经跟我一个公司的阿姨讲说：“哦，你们阿姨哇跳呢，一个在外密码哇贼呢，对啊，他要领钱都会叫我去领。”对，反正
这边听到就是妈妈爸爸不要告诉你小孩提款卡的密码，
对，
不要让他发现。那你离开之后呢？你年纪这么小，你生活怎么办啊？
其实领了第三次就被锁卡了，卡就被、oh. 然后其实因为也年纪也小啦，所以其实也不敢领太多，我记得好像是一千两千三千，就是一次多一千，因为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钱，对，然后最后一次其实就被吸走了。那我觉得、嗯、对我产生最大的影响也许不是我的家庭，而是电视，因为没有人陪，
是，
那我有的就是时间，我就可以看电视，对，虽然我爸他们很厉害，他们还会锁码，就我也好像更厉害一点，就很奇怪，我就是有办法把它解锁，然后看我想看的。那个时候，在我那个时期，真的比较多的是，真的就是那种刘德华、关之琳啊，他们所演的，都是在酒店文化、酒店的这种生活形态。所以我那时候很直觉，反正没有钱啊，然后我又人高马大的啊，然后我就背了我姐姐的身份证，所以我离家出走大概只带了两种东西，一个叫提款卡，一个叫我姐姐的身份证字号，对，我就用这两样东西我就走了，对，然后我就上台中去，然后找了酒店打工。
你那时候会期待在酒店里面会遇到白马王子什么之类，来一个浪漫的邂逅？
不会，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只有，
然后可以救你脱离这个火坑。
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想要的只有钱，我只想要赚钱。嗯，我就很奇怪，我那时候心里面还有默默的下了一个咒语，就是我要赚到钱回去拿钱回去砸我爸，就很奇怪，就是那种脑袋到底在想什么，我自己到现在我也匪夷所思啊，对，但是就是觉得钱很重要，我就是想要赚大把大把的钱，我就是有钱就有所有的一切，我所想要的就都有了，对。
可是在酒店里面打工不轻松吧？
当然，就跟我所接触的，你就给他想嘛，你就是原本是很单纯，你还没有进去，因为跟电视演的也不一样，对，所以其实就开始，我觉得产生了很多的，里面开始有很多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其实我自己也不自觉，我就觉得说，反正其实在里面的姐姐也是这样，所以就继续这样子生活。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虚假的世界，我自己也不喜欢，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想离开，因为这里面有我喜欢的钱，对，所以我想要的是钱。然后在那种人际关系上面的那种复杂，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是一直被我压抑压抑压抑，反正就认识的人也就是这样啊，反正就是赚了钱啊，你说有没有赚到钱，有赚到钱啊，有没有花到钱，也花了啦，对，就是从左手进来右手就出去，然后就是空空如也，对，也不知道到底在过什么日子。
在你挣钱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你后来做了一个违法而且很容易会上报纸的工作。
对，
这个工作是应招站。
对，其实这个是因为感情也复杂，我所处的环境就是很复杂的环境，所以你会遇到的朋友大概就是啊，不是贩毒的没，就是就是假钞换现金啊，对啊，或者就是放高利贷啊，然后或者小额的借贷啊，然后你接触到的就是这一些，你并不会觉得这是不好或者违法，你知道这有可能会被关，但是你也不会觉得他好像靠你很近，但是也不是那么的近。我那时候其实是在感情里面，对，我是因为其实介入了人家婚姻的关系当中，然后因为这个人的关系，反正我们就开始了应招的生活，然后因为我自己又蛮能言善道，
其实我蛮好奇，是开应招站很好赚钱吗？你觉得赚头大吗？
其实我现在回想，你如果问我，我会告诉你，其实一点都不好赚啊。为什么会觉得它是好赚的？
为什么你现在回头看会发现它一点都不好赚？
因为那是不踏实的，不踏实的东西其实你留不住。 不踏实的东西会让你陷入在一个我觉得是黑暗的盒子里头，对、嗯、但是那是我当时不知道，因为当时所需要的被满足了，我要缴房租我有了，我要买任何东西我有了，
嗯，
我要吃的我也有了，甚至是奢侈品我也有了，可是其实这些东西它早就已经把我吞吃了，可是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你说好不好赚？
嗯，
皮肉钱怎么会好赚？但是那时候很好玩，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现在婚前性行为很正常啊，所以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件违法或者不好的事、嗯、但是里面隐约就是有那么一点的羞耻感，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我觉得我的抗压性越来越低，然后在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会选择逃避，我觉得就是因为自己做不够嘛，所以你就是大家一起做大家一起坏，因为大家跟我一起做这件事
我们就一起沉沦吧。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真的是那种心态耶，反正我是这样你也是这样，那你不会瞧不起我，我也不会瞧不起你，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吧。对，那如果你问我、嗯、我觉得我相信啊，我不知道听众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可是我自己所知道的是，我当时所接触的有很多的女孩子也都是高知识分子。对，那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晓得自己有多尊贵，我们不晓得自己有多宝贝，那是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人，所以我恶待了自己、嗯嗯、我践踏了自己，可是是我浑然不知的、嗯、当我醒过来想要改变一切的时候，其实已经啊回不了头，你完全没有办法。我就发现那个累积的那些情绪还有羞耻感、黑暗、自责、否定里面交错的，甚至是对这世界的愤怒，他已经没有办法很安定的待在那一个盒子里头，他反噬了，他真的是反扑了我。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结束生命欸，我就很想要死了，死了就算了，死了就
是
就解脱了，一了百了。
会自残什么的吗？
会啊，就是遇到什么刀片啊、剪刀啦、啊、拿起来就割啦，对啊，跟人家吵架也要来一刀、嗯、然后就是自己也试着就是真的就想要结束那错误的关系、嗯、可是结束不了的时候想说好吧那就死了呗，然后一割，然后把手放到那个水龙头让它一直流，然后后来自己去急诊想说我如果死了我要去哪，如果死了下地狱的话那我不是很惨咩、欸嗯、对，其实又恐惧啦，那个里面有恐惧，我觉得真的是对未知产生恐惧，我对我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我看不到我未来的人生会怎样，因为我前面没有人让我看，我只知道一天过一天，可是那个生活好像不是我要的、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比较快乐，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我说我以前的那一些朋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说喝酒就喝酒，抽烟就抽烟，想骂三字经就骂三字经，今天开心就去唱歌，不开心就车干难掉，对，但是好像不是我要的，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我要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嗯、我不知道要怎么离开、嗯、我的朋友就这样子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
又是了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色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安慰，他一
我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林伟萌、曾新化夫妇。那么新化姐，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故事哦，就是你那个时候的生命啊，其实经历在一个很忧郁的里面呢。我觉得那个精神的折磨真的很厉害，你一方面又很希望可以挣脱生命里面的黑暗，可是二方面你又觉得你必须跟这股黑暗的力量共存亡，所以你无时无刻都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你又害怕死，所以那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个过程。感谢神你现在已经脱离了，但是我们回到那个当初的时候，其实一个很渴望你能够去脱离那个巨大的一个纠结。后来你进入了婚姻，你告诉你的前夫你的故事吗？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对，
你就希望进去然后可以洗白是不是？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就很像溺水。溺水的人他看见浮木他就一定会去抓。
是，
我那时候其实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我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啊，我就断开了那个应招的生活，还有结束那一段错误的感情，那我就到单纯卖酒的 pub 工作，所以遇见我前夫。那他真的是我认识的朋友圈里面我觉得最正常的，他就是一个至少他看起来听起来啦，就是有正常的工作，然后离婚嘛就带一个小孩。我就觉得诶，这种生活好像是我要的。很快我就步入婚姻了。我要的其实很简单，我只是要一个家庭。我前夫的父母也很正常，他们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家庭，就是有父母，然后妈妈都会煮饭，每天回家都有东西可以吃。我觉得天哪，这也太幸福了吧。然后又有小孩，我不用生又有小孩。我那时候对生命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期待的。
你那时候几岁啊？
19。
好小哦。
对。
可是当你嫁进这个其实是你梦寐以求的一个正常的看起来是很幸福的家庭的时候，为什么后来你慢慢发现你不幸福，甚至你半夜会痛痛的哭？
这就我刚刚说的嘛，我觉得是那个黑暗的盒子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
再掩盖住了。
对，完全没有办法，因为这种东西它是会不断的折磨你的。你所做的东西你再怎么麻木，你再怎么想要遗忘，就好像伟萌说的，其实当你想到的时候，他除了祷告，当他想到他曾经做过的错事的时候，他除了祷告他好像就祈求原谅，没有别的方法。那我也是，只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可以透过耶稣来得到这样子的力量可以去胜过，所以我那时候只有不断的反复的被这一些痛苦给吞吃。我觉得那很像虫啊，你如果要我形容，我想跟你说我觉得很像水蛭一直在吸你的血，然后不断的折磨着你，然后你看到的就是你起来你所要面对的就还是生活。那我非常感谢我的前夫，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并不会有正常的规律的生活。我是因为进到这个婚姻，我才开始从日夜颠倒的生活变成正常的白天生活，然后才开始我国中就离家了嘛。然后我虽然国三的时候我有毕业，我就最后反正就是恩典啦，反正就是有拿到毕业证书，然后也是在这一段婚姻里面他就陪着我去上学，然后把学历补齐。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开始，可是你就发现好像越来越正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越来越虚假。我觉得好假哦，
就你没有办法向他诉说你真正的生命的历程。
对，我心里面常常想说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就是里面会有这样子的声音跑出来。我就会觉得说你说的很简单，但不是像你想的这样，这世界比你想象中的可怕。对，但是你说叫我勇敢去跟他讲吗？我觉得讲了我们大概就散了。
哇，所以在这么一个很痛苦的里面，新化姐你是怎么样认识基督信仰的？
我是我的姐姐向我传福音的。我们家其实是传统的宗教信仰
哦，
对，那会信主其实那个契机是我的母亲在我15岁还14岁的时候过世，她在38岁的时候过世了。然后过世以后，我的爸爸跟我的姐姐其实他们在分别不同的地方认识了上帝。
姐姐怎么跟你传福音的？她怎么鼓励你？
我那时候其实是就有了好的工作，其实是在生活上真的有了很大的转变。那我那时候在百货公司里面工作，那我不知道他是因为知道我在那里工作而出现呢，还是 刚好去逛街遇见我，
就很奇妙的在你面前出现了。
对，那时候她怀孕，然后我就觉得，诶，这个人怎么好像跟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人不太一样？他的眼神变柔和了，然后他变温柔了，然后我觉得他跟我讲话的方式不再像以前。对，他以前其实是很骄傲的人，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过成这样，然后他反正就是不屑，就是也不想要跟我多说。其实我觉得那都是我自己的解读器啦，可是当时的感受真的是如此。那在他生完生产以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去看你好了。对，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因为前夫他离婚，他有一个小孩，那时候4岁，我只要跟他相处，其实我都是很紧绷的，我不希望这个小孩跟我一样，所以我会很严厉的禁止他看电视，然后就是很严厉的规范他，但是我自己做不到。所以当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抽烟，我就会暴躁，所以我在对待他的过程其实是很粗鲁的。像我帮他绑头发，他如果乱动我也会暴躁，可是我就发现这样子是不对的，可是我无法控制，我就会把他推开，我会希望不要碰触到他，可是我又很喜欢他，因为我不希望有小孩子跟我一样，我不希望他长大以后他对他的人生失去方向，然后走进到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受这样子的折磨，我不想要。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我就跟我姐讲说，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带这个小孩，我好希望他可以正常的生活，我很希望他能够宝贝他自己，看见自己有多么尊贵。我那时候不会用尊贵，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就是像一般的女孩子，很平安很健康的长大，不要走这么一遭。那他的生母其实是吸毒过世的，所以我觉得原生家庭，我自己知道原生家庭对一个小孩的影响有多大，我很想要做好榜样给他，但是我做不到，然后我很想要好好的对待他，但是我对待他的方式还是都是错误的。对，我就跟我姐姐讲，她就跟我讲说，你没有别的方法，你只能带他去教会。我那时候接受了啊，我那时候接受了，我就想说，我心里面我就想说，好了，我没有办法教，至少确实我看见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子，他们都是很喜乐的，那个喜乐是我没有的。我觉得好，我不能啊，那就带去教会，就这样带他去教会。对，可是带他去教会以后，我发现是我先得着了这一份爱。对，
你那时候去教会的时候，那算是你人生第一次去教会吗？
不是，不是，对，但是是真正遇见上帝的第一次。
是，就过去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机会能够接触到基督信仰，然后听见福音，但那时候都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留下些什么。
没有。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你特别特别的需要这个服牧也好，拯救也好，所以我想真的是上帝预备的时间到了。
对，
在那个时候你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经历到神的爱？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带着小朋友去，我也很清楚的跟他讲说，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想要给你什么，那我能给你的大概就是把你带到一个好的环境，那你自己去成长吧。我的想法是把他丢在那里我就要走了。对，可是我去到那里就是他们在地下室聚会，大概有100多个小孩，他们就在前面，真的很快乐，他们真的，我觉得小孩子真的很美好，他们的声音很美，他们就在唱诗歌然后玩游戏。对，就是坐在前面，那个时候有一首诗歌，他们的声音是很清脆的，然后声音是非常美好的哦，他不是沉重的，可是他唱的歌词很沉重。他唱的歌词就是再活一次，那首歌叫做你可以再活一次，重新再活一次，把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生活开始。其实他的歌词超美，那他的歌词就这样子深深的打动了我。
是，
其实我眼睛都没有睁开过。
可是我在哭吗？
对，我眼睛都没有睁开过，因为我说我这就是我要的， 我觉得我一直很想要重新来过，我想要死。为什么会想要死？因为我觉得死了从投胎就重新来过，但是传统信仰他告诉你，你做错了事，你就是要下地狱，你要受到的是折磨。然后你看我做那么多，我只要想到，我、哦、天啊，我要反复的舌头被拉起来被剪断，然后要反复的，然后如果我死掉，我要反复的跳楼啦，或者反复的受这些折磨，我想到我会害怕。但是好奇怪哦，这个歌词竟然告诉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对，我在他的唱歌的过程里面，我人生的走马灯就这样子一幕一幕跑出来，甚至我自己不敢面对的，就像我刚刚跟你分享的，在酒店啦、引招站啦、不正常的男女的性关系啊，然后谎话啊，就是这些，就是很黑暗的这些，我觉得就是你新闻上看得到的。我只是很幸运没有被抓到，对，但是就是你所看到的，我就是经历在那里。对，那我很希望他从来没有发生过在我的人生里面。对，竟然有一个神，他跟我讲，你不管做了什么，我都爱你。对，我那时候真的是感受到的爱好大，那是一个意念，一个很大的拥抱，拥抱着我。他告诉我，孩子，回来吧，我爱你。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意念，那个拥抱是很真实，你可以感受到有一个膀臂把你拥抱在他的怀中。我就除了哭以外，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讲话，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但是就从那一刻，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神。然后就从那一刻，我知道我得救了，但是我当时还不晓得对我的生命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我不知道的。
对，但是新的开始就从那一刻就开始了耶，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你后来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啊？
我好像是七八月去到教会，我十二月就受洗了。坦白讲，那时候耶稣是谁我还不知道，圣是谁，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也不认识。
但你就很渴望这份救恩，很渴望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
对，
所以你要抓住这个福音，
对，
你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对，我只知道这一个神很爱我，他竟然敢爱我，那我就敢爱他。对，我觉得我其实还蛮简单的，我觉得你跟我说你爱我，好，那我就信你咯。对，就这样。
像我们受洗的时候，包括说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就会常常的会分享到自己的生命故事在众人的面前。所以当你被安排要在大家面前分享你的故事的时候，会不会害怕？
我第一次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要讲，因为你不讲，它就是一个黑暗一直在那边。你不讲，你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通透。
是，
对。 我觉得上帝这么爱我，他不会害我。他如果要我讲，一定是对我生命有益处。我那时候很痛啊，我不敢讲，我也不想讲，但是很奇怪，里面的那个意念很强，我知道说了你就等着看，看我如何为你成就大事，那种感觉，你就看着你的生命要如何去变化。对，我所以我当时讲完以后，哇、哦、好痛苦哦，好像三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三天。对，
你会觉得自己很赤裸。
对，你会觉得自己裸体被看光，就是你羞于见人。然后我甚至反正我记得我还跟上帝讲说，你离开我吧，因为那时候不懂，那时候不晓得，还没有经历到，我只是一个，我觉得我就还蛮敢爱敢恨的，我就觉得说，好，你既然都爱我了，你既然要我做，那我就做。对，但是我觉得那里头的就是神的话，圣经的真理，其实在里面并不是那么的多，那是单纯一个爱，就是我爱你，你爱我，就是单纯的我就好，我就做了。可是其实里面的那个
根基齁还没有扎得稳。
对。
所以那时候会对神啊，对自己啊，对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动摇跟怀疑。这是一个过程。
对，我就会被撕开。然后我也跟上帝讲，我真的关在家里三天，几乎所有东西都被我砸烂了。我就跟他讲说，你离开我吧。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转折。我就说你离开我吧，我就躺在沙发，我就说我不要了。可是我在那一刹那真的是刚躺下去而已，我就看见我自己的灵魂被拽起来，我躺着、wow. 但是我的灵魂就这样被拽起来，狠狠的拽了起来，就很像那个猪，你知道烤乳猪被绑，手撩脚撩就被绑住，被拖行的走，然后很强烈的尖笑的声音，就是说，哈，你不就这样子而已吗？那个很，我不想学。到现在其实他都很强烈在我的意念里面。他说你不就这样吗？信耶稣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你还不是一样属于我吗？那时候连撒旦是谁我都不知道。坦白讲，我连他是谁我都不知道。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到现在我回头看，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真的是他从那黑暗里面把我救赎出来。如果不是他的话，根本不会，我不可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生命。纵使我觉得现在看，我会觉得说感谢主。
是，
对，真的是只有感谢主啦。对，那我觉得那是我的生命的很大的一个关键，让我紧抓住上帝，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就发现说，怎么那么自由啊？
是，
对，我分享以后，我就突然觉得我自己很自由，我也不怕人家怎么看我了，因为真的是神的话就是如此说的，我总不撇下你，你不用惧怕。对，他的话真的就是这么讲的，那他这么讲，那我就这么信，然后。我现在都等着看看你要为我成就什么事。我现在很期待会遇见未来的我，跟以前是完全不同。我还没有遇见上帝的时候，我是害怕，因为对未知产生恐惧。可是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期待那一个未知发生，因为我知道神掌权。
哇，这真的是一个好大的转变哦。是，但是也很奇妙的哦。为什么后来会遇到伟蒙哥？就是因为第一段婚姻结束了。
对。
这个第一段婚姻怎么会这么闪电般的结束啊？
啊，这个。
你们后来经历到的最大的
财务。
哦，财务是最大的危机。
对。其实应该说这个婚姻它本来就是。他本来真的就是浮木啦，你就给他想一个受伤的人，
没有建立在真实的关系里面。
对，所以其实我从我应该是说，我真的是从我进入婚姻，我就知道这个婚姻会碎。但是我就很奇怪，我就是一直不希望他碎，因为这是我从小到大最期待的家庭，不能碎。信主以后更是，信主以后我觉得不能碎。他绝对不能睡，他是我唯一这一生里面做的最对的事情了。就是你回过头看，你会发现说，我做最对的事情竟然是进入婚姻。对，不然其他的通通都没有。对，所以我不能让他睡，他就很像我的玻璃杯，我拿得很好，绝对不能睡。可是因为财务一直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那最后一次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不成熟。因为不成熟，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就跟我前夫说，你要你就是把你的债务状况全部告诉我，不然我们就离婚吧。 对，那他也蛮猛的，他就跟我说：“好吧，那我们离婚吧。”对，所以我就你都这么讲了，你都讲了，我就敢做，所以我就真的是，
你就尊重他的选择，
对，就断了。对，
但是这个婚姻第一段婚姻结束的那一段时间，会不会觉得一种梦碎的感觉啊？还是你会觉得啊，太好了，释放？
没有，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是那一种追究感，
嗯，
否定感。又再一次的
席卷而来，
对，我完全看不到我自己的价值。可是我觉得上帝很奇特，因为随着就是一定要读圣经啦，如果你问我，我觉得真的是在神的话里面，他一直不断的在告诉我，真的不是你，而是我。对，那个我指的是上帝。对，他一直不断的在告诉我，你是按着我的形象所造的，
是
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所亲爱的，你是像珍珠一样那么的那么的美好。对，可是这是我不晓得的。我觉得我以前所需要人家爱我的那个爱，上帝一直不断的在我的耳边告诉我，诶，真心话，我很爱你哦，不管你怎么样我都很爱你哦，你不需要用任何的行为来讨好我，我很爱你哦。对，那我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这个很痛，但是你不要担心哦，我还是很爱你哦。对，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做着一个梦，我觉得我们会再结婚的。我觉得这只是上帝在调整，这只是上帝在调整他，调整我，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再继续往人生的下一个步骤走。对，但是跟我想的不一样。对，
所以后来馨化姐，神怎么样帮助你看见你是他的宝贝，你是他的女儿，你的生命是尊贵的，纵使你过去有很多黑暗的，或者说一般人来看不堪回首的这些生命的经历。
我就是相信，
单纯相信，
就是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上帝，你知道，我也好喜欢圣经里面他所说的，他说天地会废去哦，唯独神的话一字一句都不会废去。那他既然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创造我的神，他都敢跟我说他为我的人生打包票了，那我到底在担心什么？而且他也说得很清楚啊，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所以我是因着耶稣称义，没错，但我不是完美的人。然后我真的是在我的婚姻破碎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只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所应该要面对的事。当我带着这个信仰进入到一个错误的婚姻的时候，那个信仰并没有为他带来好的果效。因为我其实是用更大的包装，我开始在追求的是这个信仰的美好，这个信仰表象的好，金钱。然后因为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当然也有不好，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和乐的画面，所以我就很极力的用自己的方式在维持。然后我会情绪勒索，我会恐吓，对，但是这是我自己不会发现的。我在为什么财务会有问题？我自己是一个会理财的人吗？当然不是，我19岁就认识这一个人了，我是像一滩水一样怕在他身上了，我根本没有成熟度可言，他不被我压垮也难。
是，所以其实在第一段婚姻结束之后，其实你也经历了一段这个反省的一个过程，去看见说，诶，自己过去抱持一个错误的期待进入婚姻，然后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自己也做错了一些事情，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需要去学习跟调整跟面对的。
神若纪念我们的罪愆，谁能站立在他的面前？带领耶稣流出宝血，罪得赦免，坦然无惧到世人宝座前，承认我罪，你开我的过犯。
神是信实公义，他必洗净必要赦免。天离地有多高，他的爱也多深，东离西有多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是新造的人，在耶稣里面，耶稣里面。
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林伟蒙、曾新化夫妇。新化姐，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故事哦。你后来这个忧郁跟这个自残的情况是怎么样好转的？
自然而然。
哇、wow ，
对，但是那个自然而然真的，你如果真的问我，我只能跟你说，真的是上帝的话，
嗯，
真的是神的话。当我在恐惧，当我在害怕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你不要惊慌，你不要恐惧，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与你同在，我总不撇下你，纵使你的父母离弃你，我也总不撇下你。当我开始绝望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可以失去盼望，因为我的盼望不是在这世上，乃是在我死后的日子、嗯、对，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既然他都敢说他是道路真理是生命、嗯，那我只要跟着他就绝对没有错。然后当我想死亡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不能开玩笑，因为我自己结束，上帝不会负责，但是如果是他所预备的，他必为我负责。我觉得是自然而然，我就当我又想要自残，当我想要结束的时候，我就会说撒旦退去吧。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子，一次又一次。所以你如果真的问我，我觉得是那单纯的信，还有就是神的话，很奇怪的，他就是会在那即时，他就是会出现。我就是一次又一次，我就是像我现在在跟你分享一样，我就会把它说出来。我不是在心里面想说哦，我是上帝爱的，不，我是他宝贝，不，我会说对，我是按着神所形象所造的。对，如果我否定了我自己，那我就是否定了神的创造。不是。对，神的创造没有失误，这是我应当学习的。在过去里面我所犯的错，没错，我要学习正确的方式去面对。那正确的方式在哪？那正确的原则在哪？其实我可以跟你说，一定是在圣经。不是你的喜好我的喜好，不是我们所听到的谁任何人对我们的教导，而是在圣经。神已经明明白白把他所要我们遵守的，所要我们操作的使用守则写在这整本圣经里头，我只要跟着做就好。
真的是哦，我想到稍早之前新化姐说，我小时候都是看电视了、
对，
就是看电视电影演什么，然后接受什么样的价值观。感谢神，现在就是接受从圣经来的属神的价值观。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们在稍早之前跟伟蒙哥啊、新化姐你们聊的时候，知道你们后来是在教会里面认识的。但是伟蒙哥说，你第一次看到新化姐她的自我介绍就说，我是一个离过婚的人哦。为什么新化姐你那时候要这样自我介绍？你是不期待婚姻了吗？
对，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很简单，这样子因为我长得也不是很丑嘛，对，就是这样子可以隔绝很多的就是别人的想象。因为其实就是年龄到了，我们就是要找对象，那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要找对象的年纪嘛，所以其实就是一讲其实大概就会原则上就不会、因为困难重重，对，我会觉得这很容易，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对彼此的一个保护。
什么时候你又对婚姻重燃那个期待跟希望呢？甚至你后来愿意嫁给伟蒙哥耶？
叹息，没有，对，我觉得是因为这一个人出现，而不是我对婚姻产生了期待。我对婚姻没有产生期待，甚至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天哪，我要再走一遭吗？我就觉得天哪，两个人的沟通太痛苦了。然后，当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所要面临的那种我们要面对的争吵好多、哦。对，可是我真的很感谢神，是因为 这一个人，并不是因为我对婚姻有所期待或者憧憬，而是因为这一个人他对了。我知道这一个人他是一个爱主的人，
是
他也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是，
对，
他也，你们两个那个时候生命都对了。其实
我觉得应该对，我觉得是
就在对的时间点，然后又遇到彼此生命都对了的人，哇，然后就有火花了。
对，
那只是因为你们刚开始见面做朋友的时候，你们两个很坦诚呢，你们就开始很愿意的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所以新话题你那时候分享给伟蒙哥知道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他会被吓跑？
不会啊，
也不会担心，
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人他是我要陪我走人生下半场的人。
结果你那时候只把他当成教会的弟兄，这样。
对，没错，
是，
对，我觉得不会，完全不会，只是没有想到，哇，我后来啦，后来伟蒙就问我要不要婚服，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说好啊，那就来婚服。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还真的是朋友，并不是说，当然有好感，我并不是说没有好感，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很特别，我觉得这个人很棒，但是我觉得太难了，对，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离婚了，那个时候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离婚了，我怎么可能再进入一个婚姻呢？而且我觉得他，其实他对我来，他对我来讲非常的棒，我就觉得这么优秀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想要跟我这样子的人在一起？纵使我自己哦，我自己知道，我觉得上帝应该是说，我知道上帝很爱我，但是在实体上，人跟人之间，我并不相信。
在现实上，
对对对，现实上，哇，对，现实上，我并不觉得人跟人之间有无条件的爱，但是我很感谢神，他让我感受到了。他让我知道这个人哦，原来是这样子。对，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好，你先搞定你的父母呗。对，如果他们不反对我们再来讲。
所以伟蒙哥，当你回去跟爸爸妈妈分享说你很喜欢这个女生，然后甚至你想要娶她，爸爸妈妈的反应是什么？
那爸爸妈妈的反应就是他们一口就答应了，因为爸爸就是对我已经感官了，以前他很瞧不起我，但是他等到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他发现诶，我是这三个孩子里面最宝贝的，所以我讲什么话他大概都会答应。那我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到我长大，他就是用他那个无私的爱来爱我，所以我还没有问我爸爸妈妈之前，我就已经知道答案，我爸爸妈妈一定会答应。对，而且是很高兴的答应。
其实刚才在这个整个访谈的过程哦，你们两个个性真的是天差地远耶，真的好不一样哦。我觉得伟蒙哥真的是比较慢条斯理型的吧，然后新化姐大概有点风风火火的，充满了干劲这样。所以进入婚姻之后，你们会吵架吗？
我们会吵架，我们也会大吵，都跟一般的夫妻一样。
是，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可以分享给听众。就是我们不管怎样的吵，不管怎样的闹，我们当天呢一定会复合，就是在床上复合。不管是他先道歉，还是先我先道歉，总之呢，我们就会把今天这件不愉快呢彻彻底底的解决。不管是他先认错还是我先认错，那我觉得今天发生的事我们就把它解决了。我们从不冷战，我们觉得冷战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很浪费时间的事情。然后我们会晚上是我们彼此讨论，我们会讨论诶，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要为什么人祷告。然后如果有今天有吵架，就是说诶，我们这件事情可以再讨论一下，再思考一下，我的观点是什么？那从你的观点，你的立场是什么？然后我们互相的去多为别人着想。那我会发现说，我们的吵架频率是低的，就是很少吵架，但会吵，但是就是不管怎么吵，反正就是当天可以来解决。
因为对个性互补的夫妻来讲，要不吵架真的太难了耶，就是铁定会吵的。但是你们有个秘诀，就是你吵完之后的那一天晚上就是要和好，就不可含怒到日落，甚至含怒到隔天。
对，我们一定会祷告。
是，
对，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一定会祷告，我们睡前一定要祷告。对，然后我觉得会吵架是因为你看他是知识分子，我就比较土里土气。
对，你是直觉型的人吧。
对，然后我讲话也不太会修饰，然后所以我们在用词上面也会不一样。那在用词上面的不一样，有时候就会产生误会。可能我们的意思是一样，但是用词不同就会产生误会。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他，我觉得很感谢神啊，是他也愿意听我说，我也愿意听他说。那我们都很愿意先把自己的情绪，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情绪起来的时候，我们都很愿意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先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我们再来处理事件。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自己，我真的觉得这是恩典。
然后你们也一起出去服事，一起去传福音，一起上电视台受访，一起来到广播节目当中分享你们的故事。伟蒙哥，你自己在婚姻当中你自己的体会是什么？当你现在成为了一个丈夫，可能之后还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爸爸的时候，就你自己的一个体会是什么？
我觉得当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就是我的责任感没有那么重，但是当我进入婚姻之后，我发现婚姻有婚姻的十字架，那我很清楚婚姻的十字架是什么，就是说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要提醒我自己，他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教会有送我们一个结婚的箴言，那他就钉在我们的卧室的上面，那每次呢吹头发的时候就看一下，那其实我觉得蛮有用的。他有一些夫妻呢该遵守的事项，对，然后那些都是真理，都是从圣经的真理把它写出来的。但是维持婚姻，我觉得真正好的方法就是真理。那个真理呢就在圣经里面。那我觉得我很有幸，就是认识到信仰，然后因着信仰呢，上帝给我了一个很棒的婚姻，然后未来的路呢，不管是生命，不管是婚姻，不管是各方面，他都为我预备。我觉得这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
遇见神之后就觉得人生前途一片光明了，充满了希望，并不是说不会遇到困难，还是会有大大小小的困难，但你知道心中的希望的灯是不会灭的。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想请两位就着你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哦，也用一节或者一小段你们自己读了很有感动的经文，也祝福我们的听友好吗？我想先请馨华姐。
我的话真的是，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他是新造的人。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阿们。
对，我真的觉得不管你犯了多少的错，我相信在角落里面有很多的人正在经历跟我一样的痛苦，就是被自己所犯的错，无法弥补的错深深的懊悔自悔，然后想要找一个方式解决，但是却没有。我说我要说请你祷告吧。对，因为只有上帝，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你，只有他可以带给你人生的盼望还有希望，没有任何事情是他不能担当的，没有任何的罪都不可能大过于他，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就赶快去找教会吧。然后真的是祷告吧，祷告记得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对，奉耶稣基督的名说我是属神的，然后一次又一次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生命觉得难处然后不容易过的东西，一次又一次交给他，因为凡你所交托的他必为你负责。
感谢主。那伟蒙哥呢？
我要跟所有的听众分享，就是我们的信仰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上帝呢他准备了一个礼物要给你，不管你对上帝的了解是多少，我也不管你现在是否在像我一样在精神病房里面 是一个很肮脏的地方，我也不管你现在是在多差的一个环境，你觉得你的人生失去了盼望，你觉得你的人生不再有希望也好，但是有一个盼望，就是上帝已经为你预备那个礼物要给你，只要你相信。所以呢，我要分享一句经文，这个经文呢就是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他没有第二条路来走。今天你要敲上帝的门，上帝就为你开门，然后呢他要把属于你专属的礼物呢完完整整的交在你的手上。这个礼物不是你跟他交换什么，没有，这个礼物不是你做得多好，没有，这个礼物也不用你考100分当模范生，都不用，这个礼物是他为你预备的，而这个礼物超过你的所求所想，是专属于你的礼物。谢谢。
在今天访问伟蒙跟新化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哦，当一个人他经历到很多很多的失败跟挫折沮丧之后，他放弃了他自己的人生，他也觉得全世界都放弃他了，好像一扇的门跟窗户都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但是就像伟蒙哥刚说的，神要为我们开门，他为我们留了一扇希望的门，当我们叩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开门，甚至我们还没叩的时候他就催促你说赶快来叩门吧，孩子，来到我这里，我的爱跟我的生命，我的救赎要使你的人生能够再一次的被开启。今天非常的感谢两位的来到，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宣教事工当中，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索取故事 CD， 或者如果你希望多一点认识基督信仰的话呢，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如果你要索取故事 CD 的话，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其实在分享完伟蒙哥跟新化姐的故事之后呢，我也很想要听听听众朋友你的一些的想法哦，你觉得从他们的故事当中你听见了什么呢？也很欢迎你可以写信给我或者是留言给我。那我们的节目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的官网、微信和 APP 都同步播出，欢迎你多多的使用这些非常方便收听的这些平台。下一回云彩飞扬空中再见了，拜拜。
我要将心门打开，让耶稣进我心怀，赐给我赦罪与平安喜乐，许多痛苦与伤痕，耶稣抱抓医治我，赐给我生命，直到永远。我要来到主脚前，回应你慈爱恩召，将一切